我渴望刚强，但却总是软弱疲乏。
我渴望成长，但却总是止步不前，生命似乎变得麻木了。
我渴望生命有所突破，但对基督信仰仿佛失去了热情，也缺乏动力。
唉，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办？
生命可以不一样。成主学堂，让我们走进成人主日学的课堂，一起学习，扎根基督，向上成长。
今天可一不一样，就是一过都变全新，靠着耶稣就不一样。
扎根基督，向上成长。这里是成主学堂，我是张凡。目前我们正在一起学习的课程是《旧约概论》。在上一课，我们学习了《耶利米书》，今天我们要一起概览的是同一个作者所写的《耶利米哀歌》。我想你可能也注意到了，我并不是按照旧约书卷的目录次序来学习这些书卷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尽可能的按照旧书历史的次序来进行，我们尽力的想从历史的角度来理解神如何在历史当中做工，拯救属乎他的百姓，最后神为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预备道路。虽然旧约圣经由39卷书构成，他们讲述的却是同一个故事，而不是39个故事。我们学习旧约正是出于这个目的，我们希望按照历史发展的次序来讲解旧约书卷，这样你可以更好地理解这些书卷。既然耶利米哀歌跟耶利米书是同一个人所写的，我们就先回顾一下上一课所学习的耶利米书的背景。我们要知道，当耶利米正在写耶利米书的时候，他所处的世界，所处的环境是怎样的？当时巴比伦人正在严重的威胁南国犹大的安全。在耶利米书当中，我们看到巴比伦对犹大的入侵。到耶利米书结束的时候，犹大百姓被分成三个批次带走，被掳和离开了犹大。这三个批次分别在公元前的605年、597年和586年。在第三波的被掳之后，巴比伦人夷平了耶路撒冷城，包括所罗门的圣殿。我们可以在列王记下22到25章以及历代志下36章读到这一场景。耶利米本人也预言了这样的可怕结局。神为什么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呢？这是列王记上和列王记下想要回答的问题。圣约中的百姓数十年来拜偶像，追随这个世界，他们几乎拜周边每一个国家所敬拜的假神，包括巴利，也参与各种异教的敬拜行为，比如说烧香、献祭，乃至把孩童献给假神。也正是因为属灵和宗教上的败坏，他们彼此不诚实，政治腐败，没有公义，社会充满了淫乱以及对软弱者的欺压和剥削。神一直差派先知去到他们当中，但是他们都不愿意悔改，他们大大的破坏了圣约。现在耶利米宣告说，盟约的咒诅就要来临了。这咒诅是写在生命记27和28章上面的，这些咒诅是会实现的。虽然耶利米如此清楚地宣讲圣约所带来的毁灭和审判，他同时也比其他先知更加清楚地宣讲神要怎样进一步地成就他自己的救赎计划。耶利米花比较多的篇幅在说的是人的心，也就是人心的问题。我们的心是犯罪的，是人的努力所无法改变的。那么我们就要思考一个问题，神怎样改变一个犯罪背逆神的心呢？ 这个问题我们在耶利米书当中已经在整卷书的巅峰时刻看到了，神要跟他的百姓订立新约，赐给他们一颗新心，而这也正是我们的盼望。那在分享耶利米哀歌之前，我们还要先多一点认识和了解耶利米这个人。我们多数基督徒都会认为耶利米是一个极其悲观忧伤的人，而这仿佛还有无可辩驳的证据，不单单有耶利米书前面很大一部分的悲观，而且还有整整耶利米哀歌一卷书，这非常清晰地让我们更多地认识这个人，认为耶利米是一个非常消极的人物，是一个带来审判和灭亡信息的先知。这是真的吗？我想试图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耶利米是爱慕神话语的人。在耶利米书20章第9节，他这样写道：我若说我不再提耶和华，也不再奉他的名讲论，我便心里觉得似乎有烧着的火闭塞在我骨中，我就含忍不住，不能自禁。有的时候我们认为神的启示是缓和的河流，神的仆人和使者平和地写下来，耶利米的经历却是一个旋风，一场烧尽一切的大火，一个不可抗拒的力量。传讲神的话语也给耶利米带来了敌人。耶利米在耶利米书26章描述了一个针对他的阴谋，是由祭司们和假先知们一起策划的。在37章，他因叛国罪而被捕，因为他预言敌国巴比伦必然得胜。国王认识到耶利米是一个真先知，于是私下把他从监狱当中提出来，并且问他耶和华是否有话临到呢？是的，耶利米回答他说，你将被交到巴比伦王的手中。耶利米被捕，被殴打，被审判，但仍然拒绝在神所交托的信息上妥协。耶利米也挑战国王说，我在什么事上得罪你，或你的臣仆，或者百姓，你竟将我囚在监里呢？对你们预言巴比伦王必不来攻击你们和这地的先知，现今在哪里呢？他是一个非常勇敢的先知。耶利米为什么要竭力地宣讲神审判的信息呢？不是因为他恨犹大，不是因为他愤青，而是因为他爱神的话语。因为他看到周边的世界被罪控制，耶利米是一个信靠神的先知。那么耶利米哀歌所处的背景是神毁灭了他的圣城耶路撒冷之后。在这首哀歌当中，耶路撒冷被当作是一个妇人，一个母亲在哀哭她失去的孩子，而且没有人安慰她。耶利米哀歌的信息是给到那些在耶路撒冷被毁之后未被掳去的居民的。我们要哀哭，因为神因我们的罪而责罚了我们。现在我们应当求神改变他的心，因为神会再一次的安慰他的百姓。所以这卷书的焦点是上帝自己审判和摧毁了他的圣城。作者在这卷书讲得非常清楚，不是巴比伦人，而是上帝自己。这卷书非常高举神的主权。虽然耶路撒冷被毁，从直接的原因来讲，首先是巴比伦的入侵，其次的原因是犹大的罪，但从根本上来说是神的惩罚。就好像其他的先知一样，耶利米也给我们盼望。就像在耶利米书的信息，哀歌也同样告诉我们，盼望在哪里呢？盼望在于从神那里得到新的心。哀歌的结构非常清晰，哀歌是一系列的字母诗，也就是离合诗，按希伯来文22个字母排列的。第一节开头用第一个字母，第二节开头用第二个字母，如此类推，22个字母便有22节了。整卷书把主题放在神的怜悯之上，比如第3章，在书卷的中间，分别在2章开头和4章末尾讲到罪和审判。 我们最后一起来看看这卷书中的诗歌。第一首诗歌数算耶路撒冷父王的经过，以及城中百姓的罪如何惹动了神的审判。第一节说，先前满有人民的城现在何竟独坐。第五节说，他的敌人为首，他的仇敌亨通，所以耶路撒冷的覆灭是这个城市应得的。第八节说，耶路撒冷大大犯罪，所以成为不洁之物，素来尊敬他的见他赤露就藐视他。第二首和第四首诗歌扩展了罪和审判的主题，回应了我们在耶利米书所看到的信息。二章一节说，主何竟发怒，使黑云遮蔽锡安城。在第二节他继续说，主吞灭雅各一切的住处，并不顾惜。在第四首诗歌当中，作者说，耶和华发怒，成就他所定的，道出他的烈怒，在锡安使火着起，烧毁锡安的根基。所以在这一部分的诗歌里，我们看到的是城市的罪和审判者的愤怒。接下来我们就会看到神的怜悯。在第三章，也就是整个哀歌的中间，主题发生了改变。我们读到作者对神的怜悯与良善的默想。在三章二十一到二十六节，耶利米说，我想起这事，心里就有指望，我们不致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怜悯不致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我心里说，耶和华是我的份，因此我要仰望他。凡等候耶和华心里寻求他的，耶和华必施恩给他。人仰望耶和华，静默等候他的救恩，这原是好的。在几节经文之后，作者邀请读者一起来默想神的主权与人的责任。在三十八到三十九节经文说，祸福不都出于至高者的口吗？活人因自己的罪受罚，为何发怨言呢？祝福和咒诅都是从神来的，但是我们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神不需要向我们道歉，我们只能接受。最后在第五章最后的诗歌里，它的结尾是神的王权和向神祈求怜悯。我们来看十九到二十一节经文说，耶和华啊，你存到永远，你的宝座存到万代，你为何永远忘记我们，为何许久离弃我们？耶和华啊，求你使我们向你回转，我们便得回转，求你复兴我们的日子像古时一样。亲爱的朋友，即便在神最严厉的审判当中，神的百姓仍然转向神，并且在神那里有盼望，向神求怜悯，并且展望未来的更新和回转。这是在苦难中最鼓励人和给人带来盼望的经文。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带来的成人主日学节目《成主学堂》，欢迎您来信与我们分享您听节目的心得感受，或者索取本节目的电子讲义。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汉语拼音的学堂 at 良友点 net， 或者您发短信到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备注学堂。愿神带领我们的生命不断成长。
欢迎回来，这里是成主学堂，我是张凡。
我是林思雨。
我是罗喜乐。
那我们在上一课已经概览了耶利米书，当时呢喜乐就已经开始提到耶利米这个人了，对吧？
对。
那今天呢我们概览的是同样是他所写的耶利米哀歌这一卷书呢，其实很多人常常会忽略它。我们常常会读耶利米书，却容易忽略耶利米哀歌。那今天我们就特意花一节课的时间来概览耶利米哀歌。从这卷书我们会看到 神透过这个作者写下的这个诗歌题材的这一卷经文试图告诉我们什么呢？你们概览了耶利米哀歌之后会不会有一些不一样的认知？就是我仿佛对这卷书有更多的兴趣和了解了。
嗯，还是有的。对于耶利米哀歌，我们看到正如这节课里面所提到的，就好像是一个母亲在哀哭她失去的孩子，这当然是一个比喻了。
对，
对吧、
嗯、
我们在这里看到耶利米他真的是一个流泪的先知。
嗯，
当然我们在耶利米书也是看到他是一个比较哀伤的先知、
嗯、
因为他常常为他的百姓在哀哭在流泪。那很多人都觉得耶利米是个比较消极的人物、
嗯、
但如果是我们真正站在他的角度来思考的话，我们就会觉得耶利米他确实是很信靠神、
嗯、
所以呢我就会觉得如果是我作为一个先知，我能不能像他这样子。
嗯，我大胆地问你们一个问题啊，我是今年才听到一个弟兄跟我讲的一个有趣的事情。他问我，他说你会不会觉得以利亚包括耶利米是有抑郁症的？我说怎么会这样认为？他说就是从他们的处境，从他们的表达当中来看，实际上他们是有这样的倾向。我觉得他可能是有一种半开玩笑，但是我们确实可以看出来，刚才四月提到耶利米是一个流泪的先知。
嗯，
他的心中一方面燃烧着一团火，爱他的百姓，但另一方面呢又为着当前的处境非常的悲苦。
嗯，
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复杂的耶利米写下了这一卷耶利米的哀歌。那透过这个问题我们可以看到，表面上看好像确实是巴比伦过来把百姓给掳走，把耶路撒冷给摧毁，但是呢耶利米告诉我们其实不是的，是神亲自的做了这样的事情。这个信息会带给我们怎么样的思考？
嗯，在当中给我的思考是，神是掌管一切的神。就好像表面上看呢，就是巴比伦他自己强盛起来，然后入侵耶路撒冷城，好像是巴比伦很强大，并且把耶路撒冷夷为平地，把所有的人才啊，所有的财富啊都掳走了。但是在当中你会想到，谁允许这一切的发生呢？
嗯，
谁在掌管这一切呢？其实是神。在耶利米书当中也很清楚，就是这些预言神早就透过先知耶利米告诉他的百姓了，已经说过很多遍，但是呢只是他们不相信。
嗯
嗯，
而且呢他们不顺服不听从，他们还尝试跟别的国家去联合去反抗，他们尝试用自己的力量去抵抗，但是神已经命定了把他们交在巴比伦的手中。但是呢其实呢人的力量是没有办法跟神的旨意去抗衡的，神已经命定是这样了。那唯一的出路是什么呢？唯一的出路就只能够是按照神的救法，就是你要悔改你要认罪，这是唯一的出路。所以在当中看到神是掌管这一切的神。
嗯
嗯，
喜乐看到的就是神是掌权的，就是不是巴比伦人过来把耶路撒冷摧毁，是神自己亲自做的这件事情，他看到是神掌权。那思雨呢？
嗯，我很认同喜乐的看法，其实我也跟他有相同的看法、嗯、就是其实神他会借着周边的这些国家去管教，我们说管教吧。
嗯，对对，
可以说神借着周边的国家去管教他的百姓。如果是用在今天我们所面对的这些处境，如果我们遇到了一些难处，也会不会就是说因为我们是因为我们的罪，可能是神他要管教我们呢？这也是一个我思考的地方。其实神他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的光景的。
嗯，
如果我们真的犯罪得罪了神，那很可能神也会兴起一些环境让我们去经历到他的一些我们说的管教。 说严厉一点就是审判，
嗯，就是让给人提醒。
对
对，
所以也就是说所有这些外在对我们所施压的这些压力都是有神的这个允许，而且也是神的一个工具，我是这样看的。
嗯，其实思雨提到管教，我认为是这样子，就是百姓会有一个错误的认知和理解，他们会认为这是耶路撒冷，这是圣殿，这是神与我们同在的地方，他们看重这个外表过于跟神之间真实的关系。类似于什么呢？类似于一个孩子，他可能看重的是某一个物品，而忽略了他跟父母之间真实的亲密的关系。所以神要亲自的摧毁这个偶像，就是耶路撒冷和圣殿已经成为拦阻他们真实的去认识神，去跟神建立关系的一个拦阻了。所以神要亲自的来拆毁，把这个百姓给掳走，把耶路撒冷给摧毁，把圣殿给摧毁。百姓突然间觉得这怎么可能，这是神同在的地方，怎么可能会被摧毁？但是神亲自的要颠覆他们的认知。我们会在下一卷书啊，以西结书，看到一个又颠覆我们认知的，原来神在被掳之地还与他们同在，还跟他们说话。这才是百姓要学习的一个功课。表面上看他们好像是被一个强敌给打败了，但实际上是神亲自的要来管教他们。
嗯，我想呢，就是人在管教当中他会有思考，所以我就觉得有的时候神他借着外部的环境让我们看到，其实我们所依靠的是不是真的是在他里面，还是我们想要抓住外面的东西而超过神呢？
嗯，对，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问题，我们有没有想过像耶利米这样的先知，我们可以认为他是不讨人喜欢的，对不对？
对
啊，不讨人喜欢的这样一个先知，在现代社会当中还有生存的空间吗？
我觉得很艰难，
很艰难。那怎么办？
在当时代来说，其实他已经很艰难了。
对
对
啊，来到现在呢，现在这个处境虽然说没有这么多的战争，没有这么混乱了、啊，好像看起来科技发达，社会进步，挺和平的。
嗯嗯
啊啊。但是呢如果你传染这样的一个信息，就是坏消息啊，总是不受欢迎的。其实我觉得那时代的人心是败坏的，那这时代的人心呢，我觉得也好不了哪里去，只是它可能呈现的方式不一样。现在的人心也是很败坏的，也有很多这些拜偶像啊这些等等的东西存在。
嗯
嗯嗯，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面，那我们怎么样忠心传讲神的话呢？这是一个灵魂的拷问。我自己思考呢，就是说最简单的就是你做好你自己的事情，就是比如说你在你的生活工作家庭当中有好的见证，其实也是传福音为神做见证的一个很好的方式吧。
嗯
嗯，
好，这是喜乐可能最高勇气的一个表达，就是做好自己的事情、
那也不是
但这不是一个牧者的一个职分呐、先知的职分就是要去
传讲。
对啊，
对对对，
传讲信息福音悔改、
这只是一个方面嘛。那你在一个方面、你在生活当中你也好的见证，那有机会的时候当然要开口讲了。
嗯
嗯，我自己的看法就是，其实先知他不讨人喜欢，是因为他要讨神喜欢。
嗯，
那这一点呢，我是很欣赏他的。为什么这样呢？因为我看到的是耶利米先知，他是一个有呼召的先知，他是忠于神，所以他在宣讲这些信息的时候，虽然这些人不喜欢他，甚至要打他，把他放在监里，把他放在枯井里面，他所受的这些苦难，但是呢他仍然忠于神。这一点呢，我觉得在现今的这个 时代是给到我们一个榜样的，因为我们很容易会看到环境，看到难处，看到逼迫，看到这些，我们很容易会妥协，我们很容易会讨人喜欢，过于讨神喜欢。
嗯，
所以这一点呢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对我自己来说也是这样。那他是完完全全是顺服神，是忠于神的。我想如果他想要让自己日子好过一点，很简单，只要他向百姓不要说那么严厉的话，
说一点好听的话，马上受欢迎了。
对对对，所以这个就是灵魂拷问，我们该说什么样的话，是讨人喜欢的话，还是忠于神的话。我们盼望的就是我们忠于神，但是用人能够听得懂的方式去表达出来，这是我们需要常常向神祷告的一个方面。
嗯，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看到了嘛，已经被掳了，已经被毁了，整个民族好像陷入到一个极大的绝望当中，在这个神最严厉的审判当中，神的百姓还有盼望吗？
还是有盼望的。当我在看到第三章的时候，我就看到耶利米他所发出的那个盼望的信息。就是让我觉得，我每次读到这里，我也是觉得很有盼，我会觉得神真的是很眷顾我们人，他很怜悯我们，因为他知道我们是软弱的，他知道我们是没有盼望，他愿意把这个盼望放在我们心中的。
我接着思雨的分享，就是在三章21-26节里面有几节的经文，我每次看到这几节经文也是心里面真的很受安慰，也扬起了我自己对神的盼望。他里面有说到，在虽然神是严厉的审判的，因为我们就是有罪嘛，神是严厉的，但是呢神有怜悯，他有良善。为什么我们落在罪中很污秽，但是不至于消灭呢？为什么呢？是因着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着神的怜悯不断绝。所以在25节里面也有提到说，凡等候耶和华寻求他的，耶和华必施恩。那我就思想，你相信吗？你相信神给我们的应许吗？如果你相信的话，我相信你一定会是有盼望的。
我觉得在神的这个审判当中，神的审判它不是目的，它的目的是使人回转。在神最严厉的审判当中，神的百姓呢是可以回转向神的。那并且在神那里是有盼望的。这一点呢是让我看到神虽然他会管教我们，我们在其中所经历的神这些管教，我们会觉得很不舒服，很难受，但是神他是愿意给我们盼望的，只要我们回转他面前。
所以审判不是目的，而且在最严厉的审判当中我们有盼望，这才是我们今天概览耶利米书带给我们的信息。我也盼望这样的信息可以带给我们安慰和警醒。谢谢你今天的收听，我是张凡，
我是林思雨，
我是罗喜乐，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会。
祝我决定再次寻求你的面，我的心会转归向你，而你接纳我一切，将我抱在怀中，我要坚定在你的爱里，我的心会转归向你。哦，耶稣，让你带领我此刻到永久，让你带领我此刻到永久。